那我就
3184是吧？
啊，是。
3184。
请你从咱们祷告开始。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保守我们上午那个学习的顺利进行，主啊，你也中午与我们同在，保守众弟兄姐妹能够安静的坐在这里聆听主你的话语。感谢主从远方差派您的仆人过来，主啊，愿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光，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主的话语之中，主啊，找到我们人生的道路。愿主的话语点亮我们人生的道路，照亮我们 前面的道路。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创世纪第三十七章放在主你的手中，愿主赐福以下时光，愿一切的搅扰主啊都远离这个地方，主啊将这个以下的时间，将这个地方，将众弟兄姐妹都分别为圣，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阿门。好，我们请大家打开创世纪三十七章。没关系，有36节经文，但是呢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我们会把它读完，读完之后我们从里面总结出一些重要的一些内容，我们就结束。因为现在我们必须3:30要走人，3:30我们必须要离开，因为我4:45又有一个团契，就是不能早不能晚，一晚就不行了，老是团契，所以4:45必须开始，有我6:00必须结束，晚上7:30又有同工会，所以就要时间要卡好，不能乱，一乱就会有出问题。好，我们先来打开到创世纪37章，我们一起我们看看37章啊，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从我这里哈，见状，这样我们就反正就是一排一排见呢，就是读完，就是这边直接转过去。就是这样转过去哈，现在就把它删。现在人不多，现在人还有。好，那37章，我读第一节，你读第二节哈。
这
边转啊，从那里开始呢。好，这样转哈。好，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
雅各的寄略于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谢库拉西珀的儿子们常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
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
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说我所做的梦。
我们在田里很活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下拜。
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
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
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的向你下拜吗？
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
约瑟的哥哥们往事件去放他们父亲的羊。
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
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特伦，他就往事件去了。
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
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请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
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波他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波他，
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眼前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
女子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
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
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
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 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
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
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面没有水。
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米店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
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
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
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
他们宰了一只东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
打发人送到他们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
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
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
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
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副会长波提法。
好，到这里哈。那我们说，大家注意了，我们说37章是讲什么？你看，雅各住在迦南里，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律什么？如下，你看到没有？雅各的纪律其实讲的故谁的故事啊？约瑟的故事，你看到没有啊？他讲的是约瑟跟他哥哥们的故事，对不对？那就是说，当时说的什么？雅各的纪律如下，为什么呢？我们创世纪从12章开始哈。山上只记载了三个人物啊，一个是希伯来的三大祖先，对不对？亚伯拉罕、以撒跟什么？雅各。那我们说雅各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一生，对不对？雅各本来什么还没有生下来，对不对？双子还没有生下来，神就爱雅各，误什么？以撒。所以我们人生的雅各人生第一阶段是什么呢？他是创世以前的拣选跟预定，就是你根本不知道，神就拣选雅各了，就误以扫了。这是第一个阶段，是在抹夫里，甚至在创世以前他已经被主拣选了，是爱雅各误以扫。但是呢，具体什么呢？在出生里面呢，他们出生之后，你看到没有？在抹夫里先说，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说第一个阶段是神在创世以前是吧，就拣选雅各，就没有拣选以扫。好，那现在在抹夫里呢，就神爱雅各误什么？以扫。这个是第二个阶段，你没有理由的，你发现没有？全就爱雅各误以扫。好，等他生下来之后呢，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雅各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雅各为人安静，对不对？哥哥打猎回来，他的青少年时光就用一碗红豆汤买了他哥哥什么长子的名分，对不对？这雅各的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什么呢？他首先是两件事件。一个是用红豆汤买他长子的名分，第二个事件呢，就是他妈妈跟他出了一个计谋，对不对？骗取他父亲的什么长子的祝福，对不对？这个祝福肯定是他的，这不是用了一个什么不好的手段。所以雅各抓的东西都是好的，他上抹布里就抓他哥哥的什么脚出来的，雅各名字叫抓住，他抓住哥哥的脚出来的，所以他的这个名字叫抓住。不过他抓的好不好呢？都是好的。他抓好长子的名分，他抓长子的祝福，好的。只不过他用了一个不应该用的方法和手段。这是他人生第三个阶段，什么？在创始以前上帝的旨意，在抹夫里神爱雅各误以扫。青少年时期他两个事情发生，他用计谋 啊，他以前用红豆汤买的，哥哥长得明白，这个雅各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哥哥说，哎呀，我好渴啊，我渴得要死了。雅各说，正在家里煲红豆汤，对不对？说来，我可以给你喝，但你把长子名分卖给我。以扫就轻看长子的名分，哎，这个长子名分有什么值钱呢？给你吧，一碗红豆汤就买了他长子的什么名分？这个不能怪雅各，雅各和他抓得好，抓住了。然后呢，第二次用了他母亲跟他出了一个计谋，骗取他父亲的祝福啊。这第然后第四个阶段，雅各就被什么就知道他哥哥要杀他。就他母亲就跟他爸爸说，要么就这样让他逃往巴旦亚兰，就逃往他母舅拉班的那里，也就是亚伯拉罕以前的老家，叫米索不达米。他就跳到，所以这他就被他哥哥追杀。这个就是发生最奇妙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在逃往巴旦亚兰的旷野，睡在一个石头上面，枕在枕头上。梦见了天梯，这是雅各人生的新生命的开始。就雅各在这里开始，神直接显启示给他救恩。我们知道，你知道那个面对天梯，对不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最后一节经文说的：“看哪，什么人子在什么使者在人子身上上来什么下去。”拯救灵魂，所以那里的天梯是预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大家一定要记得好。所以雅各的第四个阶段是最很宝贵的一个阶段，当然上帝预备好土哈，上帝预备好土，创始以前的预备，抹夫里的预备，好，他抓住了长子的名分，对不对？也分子骗取了长子的祝福。第四个阶段是他人生的改变，新造，就雅各在旷野梦见什么天梯，直接启示上帝启示了弥赛亚的救恩，这是他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梦见天梯，这是雅各第四个阶段，非常宝贵的阶段，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这个新生命的开始，雅各梦见天梯。好，到第五个阶段，雅各就在他家里为他所欺骗的方法开始付代价，又被他舅舅什么当个苦工对待，然后呢开始以把女儿为工价，对不对？嫁给他。所以呢那段时间呢，就他就我们把他叫什么叫成家立业阶段。成家就是娶的他喜欢的那个拉杰，对不对？结果呢满了七年之后呢，他舅舅把什么利亚给他，他并不喜欢。然后再来七年，就把拉杰也给他。结果呢，两姐妹叫生育竞争，生育竞争，拉杰不生，对不对？利亚生孩子，结果他生了四个之后呢，说不行，生了四个，他跟利亚生了四个，四个之后呢，拉杰说我不生怎么办呢？就把他的婢女给雅各生了两个，生了两个后呢，拉杰利亚说不行，我把我婢女也给你，又生两个，生了八个，就一共八个了。八个之后呢，利亚说我再生两个，就十个了，对吧？因为利亚说什么？说你看，能不能够你把他儿子在旷野取来的分钱啊，说你把分钱给我，因为分钱是以色列里面就是吃的那个东西就容易怀孕，结果呢？哎，对，那个然后呢，就让那个利亚呢，就拉杰就吃了那个什么，利亚哈，不应该是他那个怎么就给他，反正应该是利亚又怀两个嘛，就十个了。最后来呢，拉杰说把你那个分钱，那当时利亚是什么呢？应该用分钱，是用他儿子分钱中给拉杰什么？然后呢，他就说要跟他丈夫同房，就利亚就又生两个，就生了十个。十个之后呢，后来呢，神又让拉杰什么？怀孕就生了约瑟，第十一个。但后来然后到拉杰生最后一个儿子便雅悯的时候呢，孩子生下来了，拉杰就死掉了，难产死掉了，孩子活了，妈妈去世了。所以呢，我们说约瑟在这是第五个阶段，就是在他舅舅拉班家叫新家什么立业，就娶了两妻两妾，生了当时生了十一个儿子， 约伯亚你还没有生。好，这是第五个阶段。第六个阶段，雅各带领全家要归回迦南地，回归。因为什么？因为家产丰富了嘛，他不能老是跟着舅舅打工嘛，所以拉结就这个约瑟就带着两妻两妾，带着十一个儿子和群畜仆人回归迦南地，第六个阶段。但这个又遇到一个特别的事情，很有奇妙的一件事，什么事情呢？雅各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神说你要改名叫什么？以色列。结果雅各死皮赖脸抱着神不放，他肯定摔不过神，对不对啊？反正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我死皮什么赖脸呢？有了真心心就要被检验的，你要面子可能就把你甩掉了，对不对？反正主啊，反正摔不过你没关系，反正我就抱着你，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抓着好吧，他抓着好不好？神高兴了，这个家伙每次抓得好，抓得好。他前面骗了他爸爸，最后导致被他舅舅骗，对不对啊？骗了20年，对不对啊？也付了很多代价，对不对？但讲的抓的东西好不好？一直抓是好的。我告诉你，被主拣选的人哈，你一定要抓好的，他都会抓好的。虽然你还会犯错，你也会犯的跌倒，但你的方向是上帝引领你，绝对不会错的。所以呢，第六件事情嘛，就是他在跟神摔跤中呢，神真的给他祝福哈。他祝福之后呢，叫改名叫以色列，对不对？以色列什么意思啊？神的王子，厉害哈。那么改名叫以色列，神的王子，其实很大，但是呢，人为骄傲，对不对啊？你看我以色列神的王子都办，对不对？就神摸他的大腿，我的筋，雅各就变成一个什么瘸子。所以有得必有失，就上帝给你很多的启示，给你很多的尊荣，但是呢，不能给你什么都好，一个什么好处都给你了，你就骄傲了，成为别人的偶像，自己成为自己偶像，所以呢，神就还成为个从此成为个瘸腿的人，这个很奇妙哈，上帝真的很奇妙，对每个人都很公平，他不会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一个人，知道吗？不会把所有的优点都给你。读给你的什么？就全民偶像，就成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了。你就自己把自己捧高了，对不对？为什么比主让彼得三次什么不认主啊？因为彼得很优越啊，我在门徒里面最厉害了，对不对？所以说主啊，就是我为你死都不能让你死，就主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什么？我因为不认的话，他会骄傲的；不认的话，彼得就会成为第一个教皇，他会把自己捧为一个教皇，对不对啊？但神却对付他，让他明白你不是最厉害的人。所以雅各也是什么呢？让他瘸腿了。这是第六个阶段。第七个阶段是雅各的人生的最高阶段，当他的女儿在事件里被玷污之后，对不对？他说他的儿子杀了是吧事件的男人，对不对？他说你让我在迦南地有了臭名，对不对？所以雅各不得不去再一次的迁移，他迁移之后感谢主什么呢？那次他明白了，他要求他的妻子孩子们把他们家所有的偶像什么都要除掉，甚至把什么金银首饰耳环全部摘下来，全部埋葬掉。为什么呢？去决意带领全家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这是雅各在35章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高分。就这个时候雅各就实现了上帝在他身上什么一个完美的计划是什么呢？就雅各带领，你知道吗？大家都知道他离开的时候，对不对？他最爱的那个妻子拉结偷了他爸爸一个什么神像，对不对？他偷了个神像藏在他那个篓子里，对不对？当然后来没有收到，他没有抓到，对不对？没有抓到，但他把这神像偷走了。这个时候呢，雅各要求呢把这个人全部处理掉，就把神像全部处理了。所以雅各知道他什么呢？他是完全带着全家人离弃偶像，归向了真神，所以就结束了。所以雅各的人生这七个阶段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阶段，就35章就结束了。那36章我们上来看到吗？他就讲什么？就讲到了，哎，神也纪念以东，也给以扫有家谱。他一个以扫，毕竟是他是以撒的两个儿子嘛，所以以扫做一个交代。 好了，到37章，就是今天我们查的这一章，就讲到什么雅各的传略。为什么还算在雅各的传略里面呢？其实雅各只要还活着，以色列三大先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雅各我们复习他的七个人生阶段，对不对？神一步步带领他，他也是一个有血气的人，他也是一个上帝，他有也有什么犯罪跌倒的时候，对不对？但是有一个不变，就是上帝拣选他，上帝喜悦他。但母腹里神就爱雅各、恶以扫，这是没办法的。所以上帝的拣选是无条件的，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感应谁就什么感应，就是这样的。但是雅各呢，他是一个上帝所拣选所爱的一个人，当然他不是完全的人，他是有他的血气的人，但是神却就是把在一个罪人身上怎么显出上帝的大能。所以健康的人用不着有医生，对不对？有病人什么才用到医生。但是基督徒跌倒跟非基督徒跌倒又不一样呢？不一样的。基督徒的跌倒都有上帝的美意的，都要在你上造就你的生命的，让你更加谦卑。所以不要害怕，在恩典里面不要害怕。基督徒的跌倒也不用怕，基督徒一定要坦荡，要什么叫真实。我们有的时候害怕失败，害怕就搞得金球成为啊，就是然后什么人越来越变得城府很深，越来越不真实，知道吗？我们要这个世界上面都带着什么假面具，因为你不能让知道你的问题。所以在教会里面也形成一种分歧了，就大家都喜欢老好人，其实有些老好人有时候不见得是老好人，对不对啊？他心里想那个怎样说的什么不一样。基督徒就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的，可能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的，很容易抓到你的把柄，对不对？叫枪打出头鸟，对不对？你的性格太鲜明，你在中国基本上没有很难生存的，对不对啊？你说你喜怒哀乐什么都表现出来，什么都没有顾忌，可能别人就把你拍死你。所以很多人都要接着尾巴做人，对不对？就当面一套背后什么又一套，就是人就变成不叫两面人，有时比两面人还多。真的不同的人就开始带着不同的面具出来。但是雅各的一生是不错的，他很坦诚，他人生就这样，他缺点你也看到他的，优点呢都是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最后呢就来到了37章，什么呢？就开始讲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从37章我们来看，先看约瑟的本身的故事里边，我们围绕约瑟的五次的哭，从37章到50章，我们把约瑟的五次的哭能够理解完了，我们这创世纪结束了。好，那么说37章呢，我们要分成，那么说这个约瑟是雅各的第11个儿子啊，他最小的儿子叫便雅悯，约瑟是第11个儿子，所以可见上面有10个什么哥哥，有10个哥哥。那这个10个哥哥怎么样呢？你看第二点，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好，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希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什么父亲。好，这是约瑟被他哥哥们恨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打小报告。
对，当然是不是打小报告呢？这个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们说基督徒是什么？叫
诚实，
要爱罪人，要恨无罪，对不对？那对他是最小的弟弟，他常常看到哥哥们的恶行，对不对？那有按照圣经解释说，他有没有劝过他哥哥们啊？他有没有劝的资格呢？没有的，因为他是弟弟啊，最小的弟弟。所以这个人呢，他看到哥哥们的恶行，他只能做什么呢？只能告诉父亲。那这个是不是打小报告呢？那我们说应该不做，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孩子。他就把他哥哥们恶行报给爸爸，也不是报给外人，对不对啊？那叫他爸爸要什么啊？到医院实行管教，对不对？好，不管他了，我们不纠结这个了。我们就说呢，说雅各约瑟被他哥哥们恨的第一个原因是常见他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什么？报告给他的爸爸，这导致他第一个被哥哥们怨恨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父亲被他做的。
对，第三第四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什么 重疾，因为约瑟是他年老身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好，这是约瑟被恨的第二个原因，就是爸爸，他爸爸爱约瑟胜过爱其他的兄弟们，而且给他做一件什么
彩衣。
这个彩衣上面王子的身份，就是在兄弟十二十一个里面，他约雅各就把他处理在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所以导致他哥哥们叫羡慕嫉妒恨，对不对？又羡慕这个彩衣，又嫉妒，只能来产生恨，产生恨。所以这就是约瑟招惹他哥哥们憎恨的第二个事件。好，第三个事件，第五节，他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越发什么恨他。哎，这有什么？约瑟做什么吗？说他的是一个河捆，现他的河捆什么下绊。喂，旧约时代没有圣经的，大家知道哈？因为当时这个时代没有圣经的哈。我们旧约时代神怎么什么直接显现显现的，可以直接跟你说话的，也可以直接在梦里跟你说话的，可以直接什么透过，当然也可以透过别人告诉你都可以。但那时候没有圣经的，没有旧约，就是透过神直接跟你说话，或者透过别人跟你说话，把神的话语传达出来。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梦讲给他哥哥们什么听。我们在田间河捆在河田里捆合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什么
下
绊。他哥哥马上就明白了，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约法恨他。几次恨了？那第一个是第一阶段，他把他哥哥的恶行报给他，对不对？好，这个没有提到恨。好，第二个呢是给他彩衣，对不对？他就说嘛，就恨约瑟，对不对？第二次，好，到了第五节呢，约瑟做了一梦，他哥们就约法什么
恨
他，所以他把这个梦作为了。到第八节说，他们就因他为他的梦和他的话约法什么恨他。哎，这个时候有人说这个问题了，那约瑟把他的梦告诉哥哥们有没有问题呢？他们约瑟是有点炫耀的心态啊。
他是小孩
啊，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梦什么意思。
他对，不一定知道具体事情，反正呢，但是哥哥们一听就知道了不？但所以他毕竟他那时候小孩多少岁了？
17。
他也是七岁了，也不小了，对不对？他都算童子哈。所以他把他做的梦跟哥哥们讲，我们说兄弟之间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啊，兄弟之间本来就什么敞开的，对不对啊？有什么就说什么呗，做的梦也告诉他很正常啊。结果呢，这个谁知道呢？哥哥们一听就说，哦，难道我们将来要像你哎，孩子们，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为什么爸爸已经给他做一件什么
彩
衣了，好像这个已经在我们训练里面做老大了，将来是最好的了，还能难道真的吗？好，你看第九节，后来他又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又也告诉他的哥哥们，看呐、啊，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什么
下
拜。于是接着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什么是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你向你下拜吗？”对，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什么？哎，这句话你熟不熟悉啊？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这话你在哪里看过啊？记得吗？
那个耶稣的父母。
对呀、啊，因为你看过圣经，你就明白了。在新约时代说，耶稣讲的话，他妈妈常常把他话存在什么？
心里。
玛利亚是一个，虽然是他的肉身的儿子，对不对？可他更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对不对？他常常把耶稣的话放在什么？心里，去反复思想。约瑟，这个雅各还是不错的。雅各什么呢？雅各却把这话存在什么心里哦。好了，大家回头想一想哈，你们总结出来了吗？约瑟被哥哥们恨的是哪几个事件？
一，
他什么把哥哥的恶行报给爸爸，对不对？
第二件。
对呀，爸爸跟他做一件什么彩衣，因为雅各溺爱或者特别的爱他，他过去他爱他的哥哥们被嫉妒，对不对？被恨。第三呢？
第三，告诉哥哥们他做的梦，
他所做的梦，说将来的哥哥们要先下拜，对不对？
是。
的。
好，当然连续又一个梦，是连他的爸爸、父母都要向他什么下拜，所以爸爸都责备他，看到没有？他爸爸，你看约，你看到没有？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看到没有？他父亲虽然也不能完全明白哈，但是他毕竟还要有思想的，他认为这个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地方，一个人你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上帝会启示很多的东西给你，你就追求方向是对的，可能你也不知道，没关系，你现在也不一定想给你直接答案，但你就反复思想神的话语呢，他给你很多聪明智慧，给你一些属灵的悟性，让你不知不觉在判断你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情会有属灵的敏感度。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还是讲到我那个亲戚，也是我妻子的亲戚，他今年41岁，他肾衰竭，完全肾衰竭，然后呢就每个礼拜要透析三次，结果呢上上个礼拜就开始在医院抢救，后来我上个礼拜天就组织聚会完之后，下午就去医院，是前两个礼拜又检查出肺结核，就肺结核就怎么办呢？就只能住到那个传染病医院，对不对？传染病医院每天要从汉阳地在车再拖到那个什么人民医院去做肾透析，因为那个医院不能透析，那个不能用别的救护车，还不能送救护车，因为是就急救的嘛，只能租那个民用救护车，他只能躺着，他1.8米的个子只有80斤呢，就连坐都不能坐了，站都，所以呢只能这样拖过去嘛，所以呢这么结果他每天呢透析就不能给他喝水，后来呢我就要水喝，每天要水喝，他们都觉得好可怜，他用各种手段骗水喝，叫你给我水喝就行，所以每天我要喝水啊，给他喝2勺，哎，就很贪婪的喝，就觉得活得很没有尊严，他就叫，每时每刻都叫我要喝水，半夜也叫那护士都给愁死了，为什么？说你能不能不要叫，我们办护士好不容易夜里能够什么这班休息一下，你不要叫，搞得我们都休息不了，但是受不了啊，因为他没有水喝，所以口渴的受不了啊，所以呢那天我去之后呢，哇，在病房里看了之后呢，我就很难过，他们就是鼓励他，他家几个弟兄一起去什么呢，说芬仔啊，阿欢啊，芬仔啊，坚持啊，你还想多活9点，对不对？坚持住，不要叫，没水喝也坚持住，你能做到吗？这个本能的需要，对不对？当然对弟兄们都好意了，说哎呀坚持哈，我们希望你活久一点哈，就不要喝水了哈，喝水你死得更快哈，就离开这世界很快，医生说了，你喝水不停地给你喝水，5天就去世了，但是呢如果控制好不愿意喝水，透析可能活两到三个月。好了，结果呢但是问题他这样活得很痛苦啊，哭啊叫啊，总是不停的，我们在1楼就听到他在3楼就喊叫，我要喝水，整个那个都听到他的声音，半夜叫护士也睡不着觉，也烦死了。好了，那弟兄们好意说，哎呀坚持哈，不要喝水哈，我们活久一点出好意嘛，但我知道我也没说什么，我就在那看着他，他有时候眼往外看看，我看看我的眼睛，我就看着他，我也没说什么，我在默祷，在怎么去等待我，因为在那时候我不轻易说话的，我说的话要有分量才行，要针对他有需要，我没说话，突然他转过来说，姐夫啊，他叫我姐夫，是我妻子的表弟嘛，他说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要喝水，他所有的都要水，你知道吗？人活着不喝水就好了，然后呢我就看到他说，问题是人需要水，水是生命之源，所以我刚才说耶稣说了，信耶稣的人在他佛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只涌到永生，所以你虽然洗礼了，但你真的要求主给你活水，我们盼望你得到耶稣的活水，但是我还要喝这个淡水啊，我你也求耶稣给你淡水，你渴了就给耶稣祷告，你首先不要向人求，你先试试跟耶稣祷告。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 哦，他一块冲，哎，我要喝水，又东西喝水，要喝水，然后呢，又让一个弟兄就给他两个勺子水，就是啊，一喝贪婪的要命啊，他说我再来一勺子，就他就不给他第三勺子，说哎，你看东哥，你就没有那个果蔬给我喝水多，他喝的给我比你多，你看那么幼稚，就是我们都在时候就什么用激将法，对不对啊？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有正常控制了嘛。后来我们就要走了，因为也有下午要聚会，我说这样吧，就我们后来他们就关心，怕我这个祷告怕传，就给我塑胶手套，就戴口都是口罩，就开始为他按手祷告。我说你跟我喊耶稣救我，耶稣给我活水，耶稣给我淡水喝，我说你，我祷告你跟着我说，他就跟着我喊，喊了就好了，我们就走了。这个就我们几个弟兄在走，就开一个车嘛，我们开一个车嘛，就在车里面边开车边聊。我说看到这个情景让我想到了耶稣钉十字架，最后水跟血都流干了，对不对啊？就说我什么渴了。耶稣是伟大的主，对不对？他也是完全的人，对不对？他身体有没有需要啊？所以耶稣都说我渴了，可见你不给他水喝，他不喊不叫可不可能啊？靠道德说教能够解决问题吗？你道德说教他也控制不了的。为什么？我们说了，人活的身体的本能一个需要是什么？水是生命之源，对不对啊？我们经常说你禁食，你禁食祷告可以，你把禁食七天都可以，禁食20天都可以，但千万不能不喝水。如果你禁食超过4天，你不喝水都比较麻烦，对不对？但其实只要你每天都喝水，怕不怕了？基本上不怕的，就是哪怕你禁食7天、10天，超过5天你不喝水就吧，肯定有危险了。但是如果你不喝，每天都喝水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所以呢，我说一个人活着连水都不能喝，这个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连耶稣在十字架上什么水跟血流干，说我渴了，对不对？后来人蘸醋给他，对不对？所以呢，我说这个我们要思考，第二是什么呢？这样活着质量很低，对不对啊？那何必呢？还第三个感受，那他们就说，那牧师如果给他喝水了，还要不要臭息？他们来问了，说我要喝水，还要臭息？我说那你要满足他的心愿，既然他还要臭息，你就得给他臭息，对不对？没有人敢说他停止给他臭息，他一不臭息，可能很快就死掉了。所以我说，既然水要给喝，透气照透，交给主。哎，你注意听哈，后边来了。结果呢？我说，让他不喊不叫做不到的，你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要你当然也做不到，因为耶稣都没做到。所以呢，后来我就继续讲到，就聚会，聚会完之后呢，决定给他那个水又不水的是另外一个，是我妻子堂弟。他做全权监护人，他父亲早就去世了嘛，那个表弟，他就跟我说，那牧师你刚刚讲了之后呢，我在思考。后来我就打电话给照顾他那果蔬，就每天给他喝什么呢？大概是得2瓶矿泉水，在20岁之内每天给他喝2瓶矿泉水，那就舒服多了，知道吧？然后呢该抽息就抽息。我说很好，感谢主，继续这样做，我觉得有道理。他说这个可能有道理，然后我就走了，我就回广州了。第二天晚上我就回广州了，一直到什么前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说，奇妙的很，他精神好了，也不喊不叫了，开始聊天了，而且终于称自己是罪人了，称自己是罪人，开始。他说以前说信主，我们没有感觉到他很怕死，那很怕死，我们觉得可能有危险，有问题，知道吗？一个真正基督徒可不太怕死了，对不对啊？他那么怕死，就可能他在救恩上还是没有搞清楚。哎，他就开始主动开始传信仰，就半夜也不叫了，医生也高兴了，透析继续透析，透析透析也不痛了。以前透析他只是5次透析，只有2次成功。3次都废掉，但是还要算钱的，算钱的，痛得要命，大喊大叫的，按住都不行。 哎，现在凑齐每次都安安稳稳的凑齐完，每天喝两瓶矿泉水，继续凑齐，现在一切平静安稳。后来他们说这个属灵判断力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一个人连生存的基本的尊严啊都没有，那我宁愿让他喝水之后到一个程度自然死亡也就算了，为什么活得那么悲惨呢？对不对？这就是意思嘛。但是我跟他说了什么呢？就一条，当他的生命透过渗透息，透过一些医疗器械，对不对，我延续他的生命，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延续的。特别是亲人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你不能说把那个抢救仪器拿掉，没有人敢说，对不对？亲情嘛。但是有一条，当他的生命体征是完全安，完全依靠这个医疗器械维持他的生命，这医疗器械一拿开他就死掉了，我认为这个就不应该延续了，又浪费钱，对不对啊？他就是以机器为主，而不是他生命，他就没有了，用这个来维持他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折磨他的，倒不如交给主就好了，不要用人为的医学方法让他不死。但是如果他有生命特征，医疗器械是帮助他维持他的生命，这个可以用，没有问题。从亲人的角度，你不能让他说那就算了，让他提前死亡也不行，让他退后死亡也不行，因为死亡在谁的手里啊？神的手里嘛。所以感谢主，所以这几天就好了。所以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你要常常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其实圣经的旨意是，今天我们弟兄上午我们弟兄姐妹圈那个新那个五个区说，神的旨意是善良的、纯全的、可喜悦的。神的旨意是绝对善良的，绝对不会把你导向恶的，它是纯全的、纯洁、全备的，它是可喜悦的。但是你不喜悦，但你反复思想圣经，你要把神的话语不断的融会贯通的理解，祷告神给你聪明智慧。属灵的人可以看透万事，人却不能看透他。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把优先次序搞得很清楚了。什么是第一优先的？什么是第二优先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然后你把主次顺序一回到上帝所许愿那个次序里面，你就有智慧了，懂了吗？但是你把主次一颠倒呢，你就什么？愚蠢的人，懂了吗？所以聪明跟愚蠢不是说不知道这事情哪个事情哪个都知道这个要素，但是关键这个要素的组合不一样，懂了吗？就像我们 DNA 基因啊，它的这个组合不一样，所以导致不一样。所以什么？所以一定要注意，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这人变为什么？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所以我觉得雅各呢，这个时候呢，他虽然年老了，他有他的迟钝，他也责备约瑟，对不对啊？但是责备归责备，他还是把约瑟所说的话什么？存在心里，这什么意思？我跟你讲啊，我们真的要敏感，我们特别是关于真理的思考，不在乎我现在都是正确的，不在乎我现在到底有对有错多少，关键是你是不是真实的在寻求真理，寻找的就什么？寻见，祈求的就得着，可我们的就给你什么？就怕我们对神的话语不认真，我们三心二意，甚至利用神的话语来寻求自己的什么自私的目的。那个时候你拿无那个杀你就知道你动机不对，你看是看只能看，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懂了吗？为什么？因为你是心门只由，你是想利用上帝的话语成就你的梦想，甚至对神的话语半信半疑，甚至对神的话语想来加强你自己的观点，用神的话语来论证服务你自己的想法，抬高你自己的荣耀，这些东西都是神会管教的。所以大家要记得哈，所以看到约瑟呢，雅各虽然年老了，但是呢确实他有你看约瑟被哥哥们怨恨。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一单的一部分。我们看到这一单的下面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哥哥们，你看到没有，在事件去放羊呢，以色列呢却对约瑟说什么呢？你哥哥们不是在世间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什么去。雅各不敏感，你看到没有，他也不会想到他哥哥们会恨这个什么小儿子，对不对啊？他爸爸不知道的， 叫贪爱不露的这些家伙。结果呢，他说你看你注意，他就去了之后你看到没有，你看第十八节，他们远远的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什么
害
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什么
来了
我们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哇，这个时候他们的计谋好厉害，让他的梦想落空，结果怎么样呢？哎，刘辩说什么呢？哎呀，不要把他杀了，把他什么怎么样，就说不可害他的性命，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什么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那刘辩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老大还是要保护，先保护这个弟弟。好，把他丢在坑里呢，坑里空的，里头没有水，就是那时候看到没有，有来的一个米甸人，从米甸的以实玛利人来了，你看到没有，犹大的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残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什么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你看到没有，借着流便跟犹大保护了约瑟的性命。哎，其实你把约瑟丢在那个旷野的坑里，对不对啊？他们就走了以后，约瑟能活下来吗？那也死必死无疑啊，一个野兽来吞吃他也有可能，还有就算没有野兽吞吃他，没有人再来救他，他能不能活啊？又是这个问题。哎，又是没水的，在坑里没水不淹死他，对不对？有一直在坑里，没有死不死啊？也是没水喝的不？好，你看到没有，他们就什么奖金二十的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但是刘辩不在，刘辩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们往哪里去才好呢？看到没有，刘辩竟然也不知道，叫刘辩走开了，其他的兄弟们就把约瑟给卖给了什么以实玛利人。犹大得跟他们一起，就是让刘辩不在，刘辩回来又找不到弟弟了，以为死掉了或者没有了，然后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你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了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看到没有？所以什么约瑟什么他的哥哥们就欺骗他的父亲，就说他的儿子被野兽什么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起来安慰，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要悲惨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好了，你看到三十六节，米甸人带着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好了，约瑟就被哥哥们卖给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人把他带到埃及去，就卖给了波提法，就给埃及的护卫长波提法，他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家做奴仆。哎，这个其实这个内容不是很复杂，对不对？很简单，就约瑟被他哥哥们招惹，他们哥哥们恨的四个情况，一个是报恶行给他爸爸，一件彩衣带来羡慕嫉妒恨，做了两个梦，对不对？其中一个梦是施于他的兄弟的捆向他下拜，第二他日月跟星辰都向他下拜，所以呢这就是导致他哥哥们什么恨约瑟。最后呢他们就什么出个计谋，阴险诡诈的方法，本来是要把他杀掉的，后来约瑟把他救下来，刘辩就扔到坑里去，就犹大呢又觉得这个很残忍，就把他卖给什么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人把他带到埃及地，卖给波提法家里约瑟做奴仆。哎，请注意，请看38章， 你看看撒十八章第一节是讲，哎，三十六章说米甸人但又受到什么，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什么波提伐，对不对？请看三十八章讲什么，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里子，到希拉的家里去，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约书亚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这个跟三十七章内容一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啊。好，大家不看三十八章，就看三十九章，直接看三十九章。三十九章，哎，你看，你先读，你先读三十七章三十六节，然后再读三十九章，看什么什么感觉？
这个上下才是能点。
看到没有？与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什么波提伐，这三十八章最后一节，对不对？三十七章，对不对？好，到了三十九章，约瑟被带下埃及去，在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什么波提伐，从那些带他下来的以色列人手下买了他去，是不是接上去了？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应该三十七章跟三十九章什么
连接？
很好的连接，无缝对接，对不对啊？就你读到三十八章，好像跟三十七章关系没有，是不是？
为什么三十八
章？然后跟三十九章有没有关系啊？还没有关系哦。看到没有？三十八章插在中间，既跟三十七章的内容也没有直接关联，跟三十九章也没有关联。而且宪法你把三十八章拿掉，三十七跟三十九。完美的一个故事的完整故事，对不对？对不对？三十八章人家说写一篇记叙文，有叫插叙，对不对？补叙都可以，但好像他这个不是讲意叙，它是一个历史，对不对？它不是记叙文，对不对？那为什么插进三十八章呢？
肯定有原因。
原因是什么呢？肯定有原因。原因是什么呢？讲了一个乱伦的故事，犹大跟他埃及夫他玛生孩子的故事，而且很悲惨的故事。生了犹大三个儿子，大儿子死了，二儿子又死了，对不对？结果最后呢没有办法了，他玛就跟他的公公同房，对不对？而且扮那个妓女的样子，对不对？好了，今天我不讲了。预计是为何，请听下个礼拜分解。为什么差进三十八章呢？
从20节来算，
那也不算，再来的要多久？要很久了。
对呀，肯定，当然你说也可能时间，也有可能按照时间去，但是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记在圣经里面？我们的圣经是一个字不可增加，一个字不可什么减少的，对不对？他把这个时间，而且差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是吧，大概在那个范围内，对不对啊？跟前面那张没有关系，跟下张没有关系，而且把它拿掉以后更顺畅，对不对？事情更顺畅，对不对？为什么要插进三十八章呢？
恶有恶报。
哎，这个太简单了，不够，不够。我跟你讲哈，你现在想象不到的，我下个来跟你讲的，让你震撼很，让你震撼无比。这一章是绝对超过你想象的有意义。吊你胃口，我不讲。
那大家听到也是听到这里就没有了。
啊，没有了哈，没有了。所以我下个礼拜再来讲，今天我们不讲了。为什么不讲了呢？因为我们等一会你大家交通一下，我们3:10左右必须要走，也必须要回到4:45的我下一堂的聚会，就不能够迟到的。所以呢，就在学校老师们的团契，所以呢，他们正好下课了，孩子们走了，老师们我要去带老师们学习圣经。啊，对了，所以呢，爱情今天老师学的是如何教养自己儿女，如果按照圣经教养儿女，所以关于教育方面那一块的，所以这是下午跟老师们上的那个内容。所以呢，我们就三十八章呢，当然我还是讲呢，我会下个礼拜跟你讲一讲，你会知道原来这一章意义无比非凡，绝对比你想象的要厉害。但除非你听过这样的信息，你就知道；但你没听过呢，你会觉得这个意义比你想象要大。很有意义的一章，你想创世纪一共50章，对不对啊？他怎么可能随便的插一章经文在这里，对不对？那个意义肯定是比你想象要大。对，是啊，是啊，是看一个故事啊，一个历史的事件而已啊，但里边有非凡的意义，是很有价值的意义在里面。
就是耶稣基督的
好，我们就到这里哈，就到这里。然后大家有什么或者在这一章本身三十七章不许问三十八章了哈，不许问三十八章。这三十七章里面或者你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有什么分享，有什么感动啊，你可以分享的。嗯，好。
在三十七章里面，我看见就是以斯玛利，这个以斯玛利跟夏甲生的那个以斯玛利是不是？
就是以斯玛利人的后代。
以斯玛利的后代。
对，
也就是后来的
阿拉伯人，就是主要是那
阿拉伯人，也是现在
伊斯兰的祖
先
的后代，对他们的后代，对，他是其中的，对。所以以实玛利后来就跟以撒的后代，以色列就是世世代代征战嘛，争斗，后来演变成犹太人跟什么伊斯兰世界，基督教跟伊斯兰世界，
是，
总是征战到现在为止都是一样的。
哦，我看这个是，
他们两个伊斯兰好凶猛。
那肯定啊。
他的祖先就是打靶子的。射箭，
因为他自己
哦，叫箭手是吗？
对，他本身他弓箭手，
弓箭手，
而且本身呢，他因为他是妾身的嘛，所以伊斯兰为什么同时可以娶四个老婆，知道吧？因为他认为妾，他们不称是妾，也是妻子，就所以他认为四个妻子都应该是平等的。他这种自卑导致这种骄傲，就是因为他的祖先夏甲是使女夏甲嘛，没有使女就是妾，他说不行，这个都是应该平起平坐的。为什么撒拉生的那个就是以撒就是以色列人，我们这个就是什么做奴仆的不行，所以他就是越来越要升一个平等的地位，就是现在什么坦白讲，就现在跟美国的黑人是一样，知道吗？就这个美国的黑人他老说种族歧视，对不对啊？其实你犯法了，警察要该不该执法啊？那肯定执法。那其实很多白人也被执法，对不对啊？不，白人执法就执法呗，对不对？但是白人就说，哎，你又欺负我们黑人了，其实是不是欺负黑人呢？
没有，
没有嘛，你犯法了，警察抓你，你反抗，开枪打你很正常，对不对？我在美国开车的时候告诉我的，我开车了，我的朋友就告诉我说，我在洛杉矶就说，注意，反正你在路上，只要警察让你靠边停车，你千万不要继续开，马上靠边停车，而且当天的手一定两个手一定要放在方向盘上，不要动。
是的。
对，是吧？因为在美国你一动他就以为你他妈掏枪的，因为美国人都可以持枪的嘛，他就会开枪了，所以呢你一定要注意，警察你停着停着，两个手放着不要动，然后你也不要下车，就开在路边，就坐在座位上，两个手一定要不要动，等警察过来，他要你做什么就怎么做，千万不要自己动手，你手那他就以为你掏枪的，警察就会开枪打你了，其实你根本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没办法。
所以那个白人黑人他们都是意思
也不完全，这个还是有，肯定有这样的人，但是说总的来说，黑人还是他比较，他就自卑嘛，他自卑之后他总觉得你歧视黑人嘛，其实黑人就导致什么他刚动的就来什么，他又形成一个反正特权的感觉哈，其实呢不应该的，因为你中国话咱说的说王子犯法与庶民什么，那何况你是，那在美国可能就是你管你黑人白人，你就是亚裔人，你就什么人西班牙裔人，把你犯罪了他都要管教你，都要处理你，但是呢只不过呢现在呢他们整个呢这个民主党啊，对这个所谓的强调这个自由博爱，就是没有那种原则的爱，知道吧？就是助长了一些人，他说非洲移民啊，还有那些伊斯兰移民啊，那种本来他们就很凶残的这种本性的就被助长，助长之后你就很麻烦，后来就不好处理了。你把他捧着，之后你再来处理他的时候，他就不高兴了。所以呢，就很容易出这个问题，很容易出这个问题。
还可以再提问吗？
好，
可以。那你提问三十七节以外的吗？
你直接。
三十五章那个流变犯了奸淫罪了。
不是奸淫，淫乱，他比奸淫厉害，他不是，他比奸淫要厉害。
但是他三十七章又有一点慈爱，就是像小弟弟没这么狠，送什么？
哦，这两件事情，这个两件事，他犯罪不代表他没有他的，他有他的优点，有他的缺点，他犯那个犯罪，犯罪是犯罪，不能说犯罪的就没有任何优点嘛，他老大嘛，当然他的长子名分到五十章到四十九章，雅各不是说他长子名分没有了吗？他上了父亲的床嘛，他误会了父亲的榻嘛，就他也被管教，但是他是率先祖嘛，你不要以为他是很伟大的， 他是雅各的十二个什么十二支派这边老大，对不对啊？所以他还是有他的属灵，他还是后来我们知道他还是主拣选的人，只不过说他犯罪跌倒，谁没有犯？大卫也犯罪啊。所以犯罪是罪，罪归罪，神会管教你，但是这个跟你在上帝面前地位身份啊没有关系的。上帝会该使用使用你，该管教管教你，该惩罚惩罚你，该拣选拣选你，没有问题的。所以你不能这个呀，流变在这里，他就这个跟那个事情不能放在一起，他就是生命的不同阶段，还有不同的表现而已。嗯。
在来听道之前，前几个月，我曾经有其他的弟兄姊妹跟我讲到哈，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觉得很怀疑，他是不承认三位一体。
No。
因为他们说要拿圣经说话，在圣经里面哪里有三位一体？经文里我们要拿事实说话，经上哪里有写？怎么能证明三位一体？我问过很多牧师，也没有给我回答，就说这是位格，但我还是没有理
由。就是圣经没有三位一体这个词是当然没有三位一体了哈。他就说我们有这个三一的神，是不是啊？
嗯。
那三一的神，那你说你只能说净念什么什么三位一体，这个奥古斯丁三位一体的书那么厚，光谈三位一体那本书啊就那么厚，我女儿大爱正在读这本书，她要学的那三位一体。所以这个呢，三位一体这个不能，奥古斯丁呢也专门讲过啊，这个三位一体啊，马丁路德有三位一体的这个论著啊。所以三位一体我们知道说，反正他用的叫三个位格嘛，就是三个位格，就是用英文叫 person， person 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办法用这个词来表达位格这个词哈，就是一位人、两位人，对不对？那他叫三位，但是他三位，那三位的话就三个人不行啊，就三个位格一体，就三位一体。那好了，有人说三位一体不是叫三一三二一一二三，就是所以呢，最早从哪里开始出现呢？创世纪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什么
造人，
所以我们就是单数还是复数呢？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嘛，就至少不是一位嘛，对不对？啊，三位。所以这个就是至少已经神的灵，对不对？因为在水面上嘛，神说有灵，对不对？当然这个一直到什么后来到了新约里面讲三位一体最多是在哪里呢？在约翰福音，可以看一看约翰福音里面很多章节讲的有父与子的关系，他有一章专门讲父与子的关系，还有呢父子与圣灵的关系，就特别是16章14章讲圣灵，14、16章讲圣灵特别多的，前面那个第五我忘记了章数什么，专门有两章专门讲父与子的关系的，就父与子的关系还有父子与圣灵的关系，就在约翰福音里面是可以找到的，就是14、14章16章就是有名的讲圣父圣女圣灵的关系，那前面的10章还有那个9章8章有名的讲什么？讲父与子的关系的。所以没有这个词无所谓，但是呢字句不是要追究这个，而说它表达是就神是三个位格独一的神，是不能用人的理性完全明白的，就用人世间任何一个比喻任何事情都不能够表达三位一体的关系，因为它是个奥秘，但是呢启示的那个确实是三一的神，三一的神。所以这是一个，甚至包括昨天我女儿她读那个书里面，她说对你用什么，你用那个水的三个状态哈，都不能表达三位一体，为什么呢？因为水的三个状态不能同时并存嘛，就零度是以下是固体，对不对？零度以上是液体，对不对？多少度以上就是蒸汽了，对不对？但它不能同时并存嘛，它是固态的时候就不能是液态嘛，液态就不能是气态嘛，对不对？
是。
所以这个也不能表达三位一体，对不对？它三个不能同时存在，对不对？还有呢，比如说一个人是他的什么妈妈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孩子的妈爸爸，又不对，为什么他只有一个位格，没有三个位格，对不对？所以这都不能表达这个三位一体。那三位一体最集中表现在哪里呢？就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
圣灵像鸽子，
圣子在水里，对不对？听到天上有圣父的什么
声音？
圣灵仿佛鸽子，他说：“这是我爱子，你们喜悦。”你看，圣父 圣子和什么
圣灵
三个同时在一个同时，就证明他是三位在一个空间同时存在，你看到没有？圣父但是就一个什么位格，这个什么就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好，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可能说你先来我后来，对不对？大家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这个道与神它是没有先后的同在。就是说我们说现在我们同在，对不对？比如说刚刚我们先来你后来的，对不对？那同在有先后。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有没有先后呢？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后来道成了肉身耶稣，耶稣是神，他又与神同在，又是两位，对不对？他有道是神，但又不完全跟神有完全等同，但他又是神，而且又没有先后的同在，圣父圣子。所以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或者十章都讲父与子的关系很多，然后到十二章、十四章、十六章开始讲，就是特别十四、十六章是典型的讲圣灵、圣父、圣子与圣灵的关系，是圣经有很多的去研读的，可以看到的。当然，这个是一个奥秘，完全有那理性百分之百的明白是三位一体，这个呢，你无法完全明白，凭信心接受。但是反过来讲，你否定三位一体的，基本上你要小心异端，那肯定就很大了。有机会你看什么呢？有机会你网上搜看三位一体论述最简单、简明扼的最著名的作品是什么呢？你看亚他那修信经，你手机一搜就搜到了。就亚他那修信经是对三位一体最早最有权威的论述三位一体的关系的，有点像中国的三字经的感觉哈。这个叫亚他那修信经，你上网一搜就搜出来了，你可以看到的，就简洁明了的探讨讲三位一体是怎么回事，那里面基本上精义都在里面了。你可以搜一搜，就是要亚他那那里的那亚他那修信经，你搜这个就很容易看到了，那个就可以看到他对三位一体的全阐述，非常精炼、非常经典、非常正确的合乎那个精炼，让你明白一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意义。你就看到亚他，而且也不长，还应该是有几十句话，有几十句话就完整的把它上面给列出是最精炼的。当然你说要研究更厉害，你看奥古斯丁的那个三位一体就那么厚。还没有中文呢，因为英文翻译成中文几乎没有人能翻译出来，那个感觉翻译成中文就没味道了，其实那种感觉它是那种。我的孩子读那个教会基督教大学那个本科时候基本上都要他们都要修这本书的，教这本书的。就有时候呢圣经没有那个名词无所谓，比如说有一次有人抓住我的把柄什么呢，我说人类的犯罪堕落，对不对啊？这个有没有问题啊？你给我找圣经那里堕落这个词，堕落哪里找到这个词？我有意思吗？你这跟我有意思吗？人类的犯罪堕落，你知道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圣经为什么要你？那为什么要讲到人呢？如果我什么都把圣经本身告诉你，对不对？那这个圣经跟你有什么关系？就你要有恩典，有什么真理？你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而且真理跟你有什么关系？一定要有你自己的见解和风格。
是，
所以。你不要每次说我讲都圣经本身说的，圣经说的话连一个字不能变，那这个神说你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而且这个真理对你有什么关系，你要感觉活生生的。
这圣经它翻译过来很多词语是不准
的。对呀，有的地方不准没关系啊，这个没关系，关键是你要看整个的脉络，圣灵的开启。当然你和合本不行，你可以看什么英文版也不原版，你可以什么看那个希腊文，对吧？希腊你不懂就用代码，还是镜面尊重原文可以，但是大部分的意思不会有大的变化。好，我们有什么还有特别的有没有问题没有？啊，有没有这一章的有没有什么回应的，或者有什么还有什么分享的，有什么问题没有？好，没有我们就准备祷告哈。我鼓励大家呢，现在已经九月份了哈，九十两个月里面，我觉得你应该这一段时间多一点为美国祷告。不但是为美国的，对，为美国的大选祷告。
是的。
你应该为川普继续单选总统祷告。
对，为什么呢？
很多人都喜欢占卜，
我
那
个
这个话
谁啊？谁啊？
许多人都
说。对呀、啊，反正但是我们最基础来说，你要明白，还是川普一定，共和党一定要当选。
川普是一个非常尽全力的一个基督徒，他
虽然他有他没都是罪人啊，川普也是有很多失败，但至少呢，川普他在坚持着。他说，你看我那天听了川普的那个演讲，先他女儿讲的，他女儿我听了全英文的哈，我看字幕的，我英文听的大概80%，但是还有20%我就看字幕。他川普他女儿啊。先出来把他爸爸引出来嘛，讲了大概20多分钟，结果他女儿怎么讲呢？川普华盛顿没有改变川普，川普改变了华盛顿，对华盛顿。然后呢，大家就川普最后讲他自己出来之后讲呢，我们美国的发达不是依靠政客，不是靠资深的政治家，我们靠的是全能的站立，那些所有人站起来鼓掌鼓掌，全国人民应该那个代表大会嘛，就站起来就又鼓掌鼓几分钟。然后呢 four more years 就是说再干四年再干四年，就是开始鼓劲嘛。那我觉得什么呢，大家什么，我跟你讲，我们不是说对美国来说，不是说我不是美国人，我也不是羡慕美国的生活，但是你要知道，在这美国民主党跟共和党，我们一定要祈求主能够至少让共和党能够当政，共和党当政可以延缓美国的衰败，延缓美国基督教信仰的堕落，共和党还可以，他不能挽回了，挽回不了了，可以延缓。
那个拜登他不是信主
的，民主党自由主义，他说都说信都自由主义，
他不信上帝的，
他信但是自由派。
那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很多不懂，反正我是从这个疫情，我就觉得那个川普就不行了。
哎，这个你
不考虑老老百姓，
这个你我跟你
乱讲话，好像讲话随便讲一点，负一点责任的。
我跟你讲哈，哎，川普的女儿就这么讲的。
听到的新闻90%都是假的，不一定。
但不一定假，就是说至少他把什么他报的东西啊。
像你这样说，从共产党都是讲假话。
那确实也差不多，你说的这个差不多。好，没关系，这个我们不讨论这个哈，这个我们不讨论这个。我这告诉你什么概念？我们也不考虑说谁的，我们说只是大家考虑什么，就是美国的共和党是代表了基督教保守派的信仰，他基本上呢，当然他有个糟糕，他现在也在堕落。就是共和党也在堕落，但你要说共和党都堕落了，民主党就堕落的就不要的了，共和党就完全完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美国的同性恋、堕胎都是民主党搞出来的，
那个、
所以呢都是奥巴马之前的，你知道吗？而且最糟糕的是谁呢？现在还活着的美国最早的最老的总统叫谁吗？还活着卡特，是民主党的，是第一个取消了美国公道的总统。他上台之后就要求美国，
现在这个川普是
共和党，所以呢他就取消了美国公党，所以后来那个你知道那个叫葛佩里的女儿啊，就说了美国将要从上个世纪70年代衰败，为什么？是因为卡特做总统取消了美国公党，意味着美国开始骄傲，开始可以不需要上帝，美国一定走向衰落。现在果真不假，从上个世纪70年代卡特做总统一直到现在是衰败的，卡特还活着的最老的总统，他是把美国带向了一个人本主义的一个错误方向，开始高举人就完蛋了。但共和党一直在坚持什么呢？坚持上帝是美国的主宰，一定要把上帝高举。但是呢，没办法，现在美国已经整个什么宗教自由嘛，所以你不可以把基督教当成什么，这个你又有问题，他又不容许了，这边呢你要尊重其他宗教，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很糟糕到哪里呢？在上次黑人不是去杀了，是吧？那个洛佩西谁呢？民主党的最高领导人哈，主席，70多岁的老太太，知道吗？跟川普老对着干的那个老太太，
是的。
结果呢，竟然带着他的党派人员向那个黑人下跪，
是，
凭什么？为什么跟一个罪犯下跪？就算警察执法过当了，对不对？追究警察责任，他确实犯罪了，吸毒，用假钞被抓到，还不服，就把他按到地上，结果谁要死掉了？警察可能不当也有可能，但也没有那么大的厉害嘛。黑人就借题发挥，对不对啊？但是呢，很麻烦，在哪里？ 就说奥巴马上台最糟糕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他自己就是，
对呀、啊、还有呢，还有呢，就是堕胎就通过，很要命的这个。而且呢大麻合法化，在美国很多大州都是大麻合法化的，加拿大是去年通过了大麻合法化嘛，
是
加拿大准备明年通过什么法案你知道吗？成年人跟未成年发生关系不算犯罪了。就现在的加拿大美国的法律呢，就成年人啊，中国也不容许嘛，对不对？成年人跟未成年人啊，哪怕他自愿跟你发生关系都是什么强奸嘛，对不对啊？因为他未成年嘛。加拿大准备什么呢？通过法案就是成年人 跟未成年人女孩子发生关系都不算罪。当然你说成年的女人引诱成年那个儿童的男生，对不对？都不算罪，这个很麻烦，所以真的要祷告。这个而且是要命的，别的国家都学这个东西，台湾就学了，你看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学美国真要命。
他有没有禁止同性恋？他是总统，他可以改变的。
不可以的，他在扭转这个，他在扭转。
不可以，因为他第一，他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我怎么？
你不要搞错，美国这个法案是通过七个大法官通过的，他可以提议案，但是美国因为大总统都可以被罢免的，美国跟中国不一样，不是习近平说什么是什么，不可以的。他通过法律，有众议院、参议院，有他经过一轮一轮审核的。你可以拿出来，但是美国总统不是至善的，他不是至高无上的权利，他是被限制的。
是，
他有很多东西，你不要以为啊，说不很多话，你以为他说的他能做到吗？也不见他不说服很多人，他通过不了的，没有用的，他被限制的。当然他有他的特权，但他的权利是有限的，有限的。但是呢，特朗普的心是什么呢？他要把美国还是带回到什么正确的轨道，就是合乎善意，尽可能回到善意、心意的轨道，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所以呢，他女儿怎么讲呢？我爸爸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但是他什么呢？他这个人性格什么呢？我爸爸说话确实是很真实，他是现场不跟你拐弯抹角的，所以没有完全的人。我爸爸讲的话就是很真实，他的情感流露也真实，没有虚假的东西。他是希望美国就要回到真实，虽然我爸爸有他的短板，但是。他是人，因为他不是神，这个话很诚恳啊，对不对？是人嘛。
川普他认为自己是上帝所拣选。
对，所以这个没关系。但是呢，川普也不完美啊，他有他的罪，也犯过他的罪。但是呢，对，但是感谢主，至少他现在目前为止呢，他什么呢？他希望，我跟你讲，你要注意，我们这一点你要祷告呢，我们不是讨论具体的事情，我们说你要什么呢？我这告诉大家，你不同意也没关系的，不是要辩论的，就是说我们会认为什么？川普再做四年。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还是正面的，但是一旦共和党上台，民主党上台啊，美国下坡路会滑得很快。他把奥巴马做，哎，说得很，奥巴马有几个法案是被川普反掉的，哎，奥巴马，川普真的把奥巴马几个法案给反了，反正说只要拜登一上来啊，就把奥巴马的法案全部翻过来，又要翻过来，所以现在很麻烦，所以要求主怜悯。
如果没有奥巴马，他就不愿意。
就是
就因为有奥巴马，所以他不，他目的就是要。
所以我们要为美国祷告，就是说我们就是为美国祷告，因为还十一月份那个选举啊，
其实
我们还是要求主来带领。
好，能对我们影响很大。
其实这个我跟你讲，有人讲从个人利益好，这个我来说是不利的。为什么不利呢？第一，因为川普是反对非法移民嘛。第二，他现在给外国人的签证什么越来越少，而且呢，他给外国人那个就是拿绿卡、啊、更加限制了，特别中国人。更加不很难了，你懂了吗？所以对我来说，可能说我的女儿现在刚好两个女儿都要去美国，对不对啊？可能有一天哪天被赶回来，对不对啊？那我说感谢主，无所谓，因为我的算什么？我的家庭算什么？上帝的国什么更重要？但是我们是觉得没问题的，就是说，虽然这个事情反而对我们来说实际，如果跟你讲拜登他上台啊，我跟你讲，像我们的孩子在美国拿绿卡、拿签证可能更容易，为什么？他自由嘛，随便放，而且非法移民都可以在美国大量的存留。但是特朗普就很抓这个，为什么抓这个呢？说一个国家没有按照次序行事也不可以，无论你是谁，你犯法了，警察为什么不可以执法？不能因为你是特殊族群就对你有特殊照顾，不可以的，大家要平等的。那你犯法了，警察不能搞你，那以后怎么办？这国家还有体统吗？所以这个要求主来怜悯，真的要为美国祷告。不过怎么说，人家说中国影响世界，美国是什么左右世界的，你不要吹牛，不要觉得你现在了不起，对不对啊？
现在
但是一定要谦卑，一定要谦卑，继续学习，彼此学习。但是呢，这个需要主的怜悯，需要主的怜悯。所以我们无论，但是我们还是我们重点不是我你知道吗？我去美国，我跟美国那教授怎么讲呢？我的孩子来美国不是冲着美国来的，美国不是我们羡慕的对象。我们的孩子到美国来看看，是因为冲着美国里面的上帝的国来的。
是，
因为美国里面还有基督教大学，还有一些保守的基督教的信仰，在美国还是很保守的，比中国人还保守的，很多美国人也有，堕落成堕落的美国人也有。但是美国有确实有很好的基督教大学，欧洲没有了，欧洲整个人全掉了，被伊斯兰世界已经绿化了。现在就是美国还有一些，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把这个接力棒什么接过来。我是鼓励中国很多基督的孩子，如果有机会这三四十年哈，能够在美国上基督教大学，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或许现在我们孩子可以把这个基督教教育啊，就可能从美国就消失掉了，知道吗？他们我在美国很多好教授啊，基督徒教授啊，都说美国基督教信仰保守的，可能还剩三十年到四十年左右的时间。真的，他说有这个危机，就是基本上衰落的很厉害。现在很多基督教大学啊关门了，没有生源了，因为他们就太保守了，太没有自由主义了。你知道现在美国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不支持同性恋的大学都不能成为名校的，名校一定要支持同性恋，这个很要命啊。哈佛啊，普林斯顿啊，现在我去一个大学里面，他要把院墙打开，要公开在学校的啊，要一定要支持同性恋，否则你不能成为名校，很麻烦的。所以美国现在急剧的衰落，所以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什么呢？能够到在美国有基督教大学哈，能够学，将来孩子们万一美国沦陷了，至少上帝又发起一个新的福音的一个复兴的地方，对不对？是不是中国我不知道，我不要那么梦想在中国，那至少孩子们可以建立什么新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在地上还存留，直到主再来，需要接班人。就像到最早的英国罗马到英国，英国到什么到荷兰，荷兰然后到北美，北美后来到那我们的韩国就很乱，对吧？中国也是比较乱，所以基督徒很多，但是信仰不够坚定嘛。那我觉得我们要把这帮孩子们希望主在当中预备一些摩西式的人物，对吧？然后呢，约书亚这个人物能够将来能够在世界上把主的这个信仰继续把它高举起来，否则真的没有希望，没有上帝这个世界真的没有意思，对不对？就是你死我活的，对不对？活了几十年又怎么样？日光之下有什么意思啊？没有意思，没有上帝真的，我坦白讲，我要不相信，我就觉得我或许我就成为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我什么就会醉生梦死的活着，要么我就什么，我就把自己干掉了，我不把你干死，你就把我干死算了，我也会干这种事情的。就是如果没有信仰，我就会不，你要不不成功什么，变成人就算了，也没什么意思了。你不是你告诉我就我告诉你，反正就给人生讲游戏。
要么流传百世，要么遗臭万年。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有上帝就不一样了。我们要看上帝的旨意，这个就不能乱来了。我们不是为自己活的，是为上帝什么活的，知道吧？要上帝活的。好，我们祷告，我要走了，8:35了哈，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你亲自的透过创世纪37章让我们看到主你的，虽然这里面很多事情发生的不太好，约瑟是你所爱的孩子，但是因为他常常把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爸爸，再加上约瑟呢，他爸爸又特别爱他，给他做了件彩衣，就让他哥哥们就开始恨他。那后来呢，约瑟呢又做了梦，他的哥哥们要向他下拜，甚至他父母跟他的哥哥们要下拜，更加带来他哥哥们的怨恨。主啊，最后他哥哥们就把他本来是要杀掉他的，但是感谢主，最后神用你的方法，当然本来都是你掌管的，你就把他让他被卖到埃及地。主啊，就开始了约瑟的梦想，不是他的，上帝给他的意象必要成就。虽然经历意象的产生，也经历其中意象的死亡，约瑟被卖到埃及地，好像他的意象就破灭了，甚至他们说来把他杀掉，看他的梦怎么成就，他要破坏掉约瑟的那个上帝给他的那个意象。所以看到约瑟被卖的时候，好像意象死亡了，但是神就要有超自然的方法成就这个意象，让我们看到你的作为。我们谢谢你，赞美你，让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当然38章会有点特别，跟37章有不同的内容，跟38章、39章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你却在里边插进了这一章，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赞美你，对吧？求你让我们继续看你的作为， 让我们真的看到上帝，你不但是那个时代的约瑟时代的上帝，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上帝，你是永不改变的上帝。赞美你，主，我们求你来怜悯中国。我们真的不是要不爱国，我们要爱国，但是我们要有从上帝的来，上帝的爱来爱的爱中国，而不是按照我们自私的爱，更不是按照我们所谓的某个政党的爱，而是要按照上帝自己的心意去爱我们这个国家，来为这个国家祷告，来为这个国家能够付上我们应该付的代价。我们求主来帮助中国能够谦卑下来，我们真的是愿意主你让一些人降服下来，明白你的大能，这样的话，否则的话，所谓的表面太强大了，会把有尾巴翘上天，会耀武扬威的目中无人的去做事情，当然让太穷太落后也麻烦，自己都瞧不起自己，这个都是麻烦的。所以求主帮助中国更多的同胞能够认识上帝，能够不堪不卑的活着，能够容身一人的活着。主啊，赞美你。主啊，我也特别为现在的美国祷告。主啊，美国他这个国家，当然我们说是现在是走向另外的，本来的危机是越来越自由化，越来越有人本主义的这个国家，放纵肉体的情欲，这是美国的问题。那而且美国的问题的罪根祸首是在什么呢？在那个民主党，所谓的打着基督旗号，却鼓吹所谓的自由，把一些放纵情欲的自由也当作追求的自由，导致美国不断的衰落。主啊，求你来怜悯，怜悯那个国家的你的儿女们。主啊，也怜悯我们，虽然说共和党现在，但它毕竟是政治的党派，不能代表上帝。那至少他愿意把人更可尽可能的回归圣经的真理，那这是美好的事情。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不是参与政治，我们是乃是寻求神的旨意，在这个两个当中选一个成为美国的总统，我们当然希望是共和党啊，无论是川普或者将来不是川普有另外的人兴起，啊，无论如何求你来保守，如果你要在这个国家怎么彰显你的荣耀。主啊，也让主我们的信仰在美国不至于被淹没，被排斥甚至被抛弃。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围着11月份的美国的选举来求你来怜悯我们。如果和你的心意你的计划，当然你有时候你是任凭世界堕落，那你就让共和党民主党上台。如果你真的让共和党上台，就证明你还是没有任凭美国继续衰落，至少没有让它断崖式的去败坏，还能够延缓它的衰落。我们赞美你。当然如果你要让民主党上台，确实就是急剧的衰落，主我们就愿意主你的旨意成就。主要因为你要开的门没有人关，要关的门没有能够开，主要你来做你的工作。谢谢你，求你来怜悯你的儿女们，在你的面前祷告。真的，我们不是要崇洋媚外的，我们也不是要羡慕高看美国，那是因为我们愿意上帝你的旨意成就，你的荣耀彰显出来。主要谢谢你，求你来怜悯。主要我们也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在杨家的那个阿欢，主要使他也能够得到主的拯救，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得救。那么现在他的肺结核的问题，渗透期的问题，让他也能够得到主的你的旨意如何在他身上显明出来，他在世上的日子还有多少，都在你的手里。求你来亲自的看顾他，安慰他，也让他更好的来追求主。谢谢你，也保守我们教会的所有的施工，无论我们是尤其是富商晚堂，下面这个礼拜天到底能不能恢复，希望今晚上我们同工会能够做个决定，能够开始有一个方向。主啊，赞美你，也保证我们继续的在其他方面也都能够有不断的有主的旨意来显明出来。主啊，好让我们的教会学校呢，那已经正式开学第二个礼拜了，我们希望你来保守学校的安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学校在中国现在面对最大的敌人是来自政府的危机，然后才是病毒的危机。请你保守这两个要素都能够被主保守， 不至于受到什么的破坏，让我们能够平安静静的在孩子们在那里好好的学习，完成他们在主里面每一天为主而学的这个美好的目标，是吧？求你来怜悯保守你自己的施工，祝福我们等会老师们的团契，也不说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下午晚上的事情，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那我们结束啊。
哎，好感动。
这个孩子会顺利到家。
到家了，他回到我这边来。
对对对，我把他送到车站，他等着我。